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傍晚的时间来向你问安。我们两位主持人在这里向你问安。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小燕你好。
你好。
那你吃饭了没有？
我
知道你肯定没吃饭，因为还在工作的当中。
因为我在减肥。
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在这个问候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些技巧的，否则的话呢，就会影响这个效果。比如说在厕所里问你有没有吃饭呢？就很怪怪的。
有人会这样问吗？
对，以前我们北方都是这样的，见了面，哎，您吃饭了没有呢？但是是在厕所里问的。
啊，真的？但是我们香港人会反过来哦，看见一个人在吃饭，你会说。
您上厕所了。
不，他说，啊，你在吃饭呀？你就觉得好奇怪哟。
对呀、有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哎，你去买东西啊，明明他在买东西。
对，为什么要问两次呢？为什么要打两次呢？
就是、这叫无话找话。
没错，所以呢，真的这个问候也不能随随便便、马马虎虎，要不然人家感受不到你那个真诚，大家都会觉得就客套话，你不是真心想要关心我是不是在吃饭。
对，其实我觉得做事呢也需要有一个认真的态度。你无论是在家里做事，或者是你来工作的地方做事，或者你读书，学生读书需要认真的，你不能随随便便的。
有的人呢也是看人欺负的，像读书的时候嘛，比方说有一个没有那么严厉比较年轻的老师呢，我们上课的时候就不会很认真，但是碰到一个很严肃的训导老师，大家都会站的坐的也是很严肃的，整堂课呢都不敢吭声，就一直听他说话。所以呢是看对象欺负的。另外一种情况呢，你出来工作之后呢，如果就好像我上次也稍微谈到，如果你的上司是很和善，然后他也不怎么骂你，他也是对大家很宽松的，可能呢你做事情也不会很认真。但如果你的上司他要求非常的严谨的，或多或少你会有压力，但是你会要逼自己一定要把事情做好，要不然就会进去房间里挨骂了。
当然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在学校里面我们看人，或者在工作的地方看人，我觉得是人之常情吧。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时间久了，你岁数大了，你有一些经验了，你不能靠着这种方法来去做事了。如果靠着这种方法做事，我觉得你很难成功。
没错。
你比如说你说你像升级啊，或者你涨工资啊，很难了。因为你的老板看到你的工作的是看人做事，或者是看着某种情况做事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样呢就是虚假的了。
那我们应该看什么做事呢？
其实我觉得是跟自己的内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你做事不是为了别人做事，是为了自己的做事。当然你是为了老板，你是工作了，但是你的内心里面去存在着说，我今天在这里做工，我是为了我能够好好的有一份工作，然后我有一挣的钱我去养家，然后我能够升职，这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我去努力的工作。
所以呢，在社会上我们很多时候会看见一些男的女的也好，成功人士，我总觉得那些成功人士不光是因为他们家境好，小时候父母有钱去培育他，或者到国外读书，最重要还是自己的心态。如果你态度不好，我给你再多的钱，我给你再好的学校，你还是学不来，你还是没有这个心想要成功。
那最近呢，我就看到这个赵小兰她的见证啊，就是以前美国前劳工部长这样的一个见证，因为她是很有出名的，而且呢她能够做到这个最高的华裔的部长，就是在美国历史当中都是少有的
中国人。
那么她的成功呢是在哪里呢？关键是她的爸爸和她的妈妈对她的影响。她的爸爸是一个商人，就是真正是开那个船公司的，
做生意
运输公司的大老板，有很多的船的，那他呢本身呢很成功，然后他的妈妈呢也是非常能够去培养教育好自己的儿女的，他有 好像是五个还是六个姊妹啊，
那么多。
对，赵小兰是老大，那么她从小就影响到这个赵小兰，就是说你是老大，你应该在家里面做一个好的榜样，影响你的妹妹。如果你的榜样是好的话呢，帮助他们能够成长。所以呢，从小就给这个赵小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就是能够努力的做好每一件事情，而且呢做好榜样。所以呢，她后来考到一个很出名的女子学校，那么后来她的妹妹呢也都考到那个学校，那么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呢，考到了这个哈佛大学。
哇，好厉害啊。
头几位的这个大学考进了，结果他的妹妹呢也都考入到这个大学。
哦，
所以这个影响力是非常的大的。
你看你刚刚说他爸爸也是做生意的，我相信他生意做的挺大的吧。很多时候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朋友们呢，经常说，哎呀，如果我一出生是大富豪，成为我父亲，那就可好，就不用工作，我就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哪玩就去哪玩。并非如此啊，你做大富豪，特别是大企业家的儿子，你需要担负起你这个公司的营运，你将来是要接棒的。
嗯，所以呢，我觉得真是啊，你不是说看到一个皇冠，一个外貌的东西，而是真正内在的实实在在的做出来。如果这个赵小兰接他爸爸的班，他真是他在读了哈佛以后呢，他到他的公司里面做最低层的，
从基层开始，
对，做了两年的时间。他就说呢，你其实如果读了哈佛那么高的学府，你到外面任何的一个工作你不会做这么低的，只有到我自己的公司才做。所以呢，他爸爸给他两年时间让他去学习，目的就是让他真正的谦卑下来，能够做好每一件事情，以至于他一步一步的真正到了美国那个最高的那个白宫的时候，他真是也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做起来。所以呢，我觉得是真正的你自己在每一件事上，你是不是把它真正的有计划有步骤的一步一步的做好，然后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做大事。
没错，而且有的时候也想想看，成功的那个感觉是很好的，很有满足感。不光是金钱带给你满足感，而是你努力去完成一件事情，完成一件由你自己亲手做的事情，那个满足感是可大的。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人生当中，你任何一件事情，你的婚姻也好，你的儿女的教育也好，或者是你在读书，你在工作，任何事情我觉得都是需要付代价，需要去努力的。接下来呢，我们在天经中的妇女呢讲到一对夫妻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所以主题是天作之合。
一个个历史长河中的人物，述说着历古长新的故事。
一个个平凡但非凡的女性，讲解着与众不同的事迹。
天经中的妇女。
利百加和伊斯哈格的婚姻真可说是天作之合，这个美丽浪漫的故事里处处可以看到主巧手引导，也充满着从此他们就幸福快乐过日子的印记。但事实是否如此呢？纵然上主可能成就美满的婚姻，可作为人自己来说，处理不好家庭里的人际关系，没有爱和尊重，没有以主为一家之主，也会让幸福美满的婚姻付之东流，天作之合也终未成全主美好的旨意。在创世纪25:19-34记载，贤惠美丽的利百加嫁给了伊斯哈格为妻，然后他们遇到了自己无法理解无法控制的一件事，不能生育。然而敬虔的伊斯哈格知道赐予的是主，就切切地向主祈求，主应允了伊斯哈格的多阿。然而怀孕之后的利百加不但对主没有感激之心，反而因腹中的双生子彼此相争难以忍受。他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 在孕期反应的苦痛之中，利百加求告主，主告诉他如此活着的意义，就是将有两国从他而出，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就是说，利百加在养育两个儿子之前，已经了解主要在他家成就的事。长子以扫，次子叶尔孤白，是主借着伊斯哈格和利百加夫妇而出的主的选民，而亲兄弟最后却闹得濒临骨肉相残的地步。原来两个孩子截然不同，爸爸伊斯哈格爱以扫，因为常吃他打的野味，而利百加却偏爱为人安静、常在身边的叶尔孤白。在一个家庭中，如果父母不能一视同仁，孩子的身心健康就必定会受到影响，这种偏爱就会危及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从后面发生的得到印证，以扫轻视自己长子的身份，贪恋世俗，将他以一碗红豆汤的价值卖给了机灵懂得抓住机会的弟弟叶尔孤白。在创世纪27章，伊斯哈格没有按主的旨意，大的要服侍小的，来给弟弟祝福，反而因偏爱要给哥哥祝福，从而引起了妻子利百加的不满。为阻止丈夫的行动，利百加没有和丈夫好好的沟通，反而唆使叶尔孤白使用了欺骗的手段，得到了父亲的祝福。这些都不难看出父母的言传身教及相互尊重沟通的重要性。试想，利百加这样的生命示范会给儿子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所以不难想象，随之而来的家无宁日、手足相争的悲剧的发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身为妻子与两个儿子的母亲，利百加原本知道主的心意，她完全可以去做好重新建立和丈夫之间的沟通，她原本可以对大儿子以扫表示赞赏，因着她的自私和对叶尔孤白的偏爱，她原本应该得到的都失去了。利百加最终一生没有再见到叶尔孤白一面，在爱子逃避兄长的追杀返乡之前，他已经过世了。这个起初是充满信心与希望的家庭，后来却因为家人关系的问题而失去了原本和谐美好的关系。亲爱的多斯提，从利百加失败的例子里，你可以学到什么应用到自己的家庭中呢？你们夫妻间的沟通理想吗？对子女会不会偏心或溺爱呢？本来拥有天作之合的利百加，他终究未能使一家人再有团圆之日。希望我们不重蹈利百加和伊斯哈格的覆辙。在箴言14章1节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求主帮助我们建立家庭，让我们做一个敬畏主、凡事谢恩，并和家人有美好关系的智慧人吧。天经中的妇女，今天和您分享到这儿，下次见。
默默待到主前，经历了岁月的见证，经历了泪水艰难，很久的忍耐与等候，盼望中携手向前。哦，牺牲的爱，奉献的心，哦，为神的爱，永不止息。
非常美妙的歌啊，名字是爱的祝福。
嗯，我听到最后一句永不止息的爱，我在想到底去哪找这一份爱呢？
嗯，的确需要我们付上很多的时间，很多的代价去寻找，但是我觉得是有值得的，因为呢这是爱的祝福。
嗯，我相信呢这份无止息的爱呢是来自上主给我们的。
嗯，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呢，我们有一个尹之乐的经文诵读，我们会诵读启示录。
启示录，
天经尹之乐最后一卷书，主要是对未来的预警，包括对世界末日的预言，并描述最后审判，表明尔撒的再来。尹之乐，启示录第一章。尔撒麦西哈的启示，就是真主赐给他，叫他把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仆人们。他就派遣天仙显示给他的仆人耶哈雅，耶哈雅把真主的道和尔撒麦西哈的见证，凡是自己所看见的都见证出来了。读着书上预言的人和那些听见这预言并且遵守书中记载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快到了。耶哈雅写信给在亚西亚的七个哲马提，愿恩惠平安从那位今在昔在永在的真主，从他宝座前的七灵，又从那诚信的见证人亡人中首先复生的地上众君王的统治者尔撒麦西哈临到你们。他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释放出来，又使我们成为国度，做真主他父亲的祭司。愿荣耀全能都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敏。看哪，他驾着云下降，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他，连那些刺过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捶胸，这是必定的，阿敏。今在昔在永在的全能者主安拉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耶哈雅你们的弟兄，就是在尔撒里跟你们一起分享患难、国度和忍耐的，为了真主的道和尔撒的见证，曾经在那叫拔摩的海岛上，有一个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后边有一个大声音，好像号筒的响声，说：你所看见的要写在书上，也要寄给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费拉德尔菲亚、老底加七个哲马提。我转过身来要看看那跟我说话的声音是谁发的，一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的，身上穿着直垂到脚的长袍，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和头发像白羊毛，像雪一样洁白，他的眼睛好像火焰，他的两脚好像在炉中精炼过的发光的铜，他的声音好像珠水的声音，他的右手拿着七星，有一把两刃的利剑从他口中吐出来，他的脸发光，好像正午的烈日。我看见了他，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永活的。我曾经死过，看哪，现在又活着，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坟坑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现在的和今后将要发生的事都写下来。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机密就是这样。七星是七个哲马提的信使，七灯台就是七个哲马提。
使者耶哈雅，这位为曼西哈受苦最长久的人，把所见的异象和其中所包含的警告和鼓励写在了启示录当中，也宣告了主的公义。
主，伟大奇妙神，你用大能的手创造万物。 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亲爱的 Dusty，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们新的环节尹之乐的启示录。真的，当我们翻开天经，很多人都说最难明白的一卷经书就是启示录。
但是启示录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当然也有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实现的，但是呢，我觉得这是告诉我们要好好的去珍惜主给我们的恩典，也知道有盼望，盼望将来主给我们更大的恩典。
因为就像刚刚那首诗歌的名字，我们的上主呢是很伟大而且十分奇妙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宰布尔箴言3:5-7。
你要一心仰赖主，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走的路上都要承认他，他就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主，远离恶事。
当我们承认他，我们愿意跟随他的时候呢，我们的主真是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带领我们走正直的道路。盼望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常常仰望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因为他是来带领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让我们在人生的当中都经历主极大的恩典。
经历主极大的恩典，那我们也欢迎你可以透过电邮或者给我们发个短信，告诉我们你爱的故事，或者是一些开心不开心的事情也可以哦。只要你信得过我们两位主持人，信任我们，就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4@良友拼音.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恩典两字。
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usty，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